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来到《使徒行传》第九章至第十三章的语音导读。第九章一节至十一章十八节的主题是教会开始向外邦人传福音。此时大约是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两年，扫罗自年轻时代开始对主的使徒门徒迫害的存心就已初见端倪。面对斯提凡的殉道，他竟然喜悦其被害。此后随年日的增长，他逼迫教会的凶言恶行变本加厉，有增无减。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罪人中的罪魁，却成为主所拣选的宝贵器皿。主白白的恩典，耀眼的大光，在他将到大马士革的路上临到了他。他即将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主的名，且为主的名即将受许多的苦难。他的一生将大大被主所使用，这是主耶稣复活之后最后一次向人显现。起初扫罗在大马士革传道，且越传越发有能力，他驳倒了住在大马士革的犹太人，以亲身的见证证明了耶稣就是基督。犹太人则不甘心，对他起了杀心。门徒们帮扫罗成功逃脱了大马士革犹太人的谋害。接着扫罗来到耶路撒冷，在巴拿巴的引荐下与门徒使徒们出入来往，奉主的名放胆传道，结果又遭追杀。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让我们再来看看这段时期里的彼得。彼得被犹太公会两次公审之后，仍毫无惧心。彼得周流四方的时候，在吕大使探了八年的以尼亚站立，让当地的人信服归主。接着他在约帕使患病而死的多加复活，令当地许多人都信了主。然后在凯撒利亚得见异象，到哥尼流家中传讲主的道，并奉耶稣基督的名给许多外邦人施洗。在这段经文中非常有意思的是，天使虽然向哥尼流显现，却不直接向他传福音，而是让他去约帕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因为圣灵如此煞费苦心的带领，最终的目的并非向哥尼流一家传福音，而是为了向教会启示福音的真理。一方面主借着彼得教导哥尼流，使他认识真理，受洗归入基督的身体，而另一方面主也借着哥尼流启示彼得，让他认识主的心意，接纳未受割礼的外邦信徒。今天我们也应当明白，大使命的目的不但是要让我们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也要使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与主同在，成为背起十字架跟从主的门徒。过了几日，彼得离开凯撒利亚，上了耶路撒冷。不愿接纳外邦人的犹太门徒们对彼得传道给外邦人颇有微词。彼得几乎一字不差地将他在将近凯撒利亚城时祷告中所见的异象向耶路撒冷教会重述一遍，以证明神不但赐恩给犹太人，也赐恩给外邦人，叫外邦人同样因悔改而得着新生命。众人便不再言语，只归荣耀与神。接下来十一章十九节至三十节的主题是安提阿教会向外邦人传道。在安提阿之前，门徒只向犹太人传福音，撒玛利亚人、伊索皮亚的太监、哥尼流，他们都是主动寻求神， 然后从门徒那里听到了福音。但在安提阿这个大都会，这些无名的塞浦路斯和古利奈人却开始主动把福音传给安提阿的希腊人，这是圣灵带领教会主动向外邦人宣教的开始。门徒在向安提阿的外邦人传福音时，不是传耶稣是基督，乃是传讲主耶稣。当时的外邦人并没有基督的概念，但却试图从各种宗教的主那里寻求救赎。因此，这些福音的使者就向他们宣讲，主耶稣是独一的救主，因为他是万有的主。这件事传到了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于是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去。耶路撒冷教会派遣巴拿巴的目的是要证实腓尼基、塞浦路斯、安提阿等地教会的信仰是否真实。主兴起了安提阿教会，他就会负责预备同工。巴拿巴知道扫罗是被主拣选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于是就找到了扫罗。他们二人在教会里彼此配搭，谦卑侍奉，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12:1-25的主题是耶路撒冷的使徒被逼迫。1-23是插叙巴拿巴和扫罗上耶路撒冷之前大约5年发生的往事。路加在继续安提阿教会的宣教之前，首先用这段插叙表明，尽管一个使徒被杀，另一个使徒被抓，但却无法拦阻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大使命是不依靠人的，而是单单依靠主所拥有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这是彼得第三次入狱，被铁链捆锁，被兵丁层层看守，彼得却被主的使者牵引着突破了重重关卡，神奇地走出了监牢。这次逼迫以雅各的殉道开始，又以彼得的空牢房结束。彼得的空牢房完美地阐释了雅各的被杀。神允许雅各被杀，却拯救彼得出监。他的旨意不需要向我们解释，但他的护理却让我们无法否认。虽然我们永远无法完全明白神的智慧，但是他的美意却值得我们等候，全然安息在他的智慧和护理之中。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13，路加记叙了巴拿巴和扫罗先奉神差遣在塞浦路斯传道，接着又在比西底的安提阿传讲神如何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直至立主耶稣基督为救主，被钉死又复活的赦罪之道。这些令外邦人大大的欢喜，他们赞美神的道，从而信主归主。以上就是本周《使徒行传》9-13的语音导读，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周再见。